好，让我们开始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因着主你圣灵的开启，可以越来越明白主你的救恩，越来越明白主你的福音。主啊，真像你的话语所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认识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你不单将从神这里而来的义白白的赐给我们，你真的是将耶稣基督的生命白白赐给我们，他死里复活的大能生命白白赐给我们，也不光是我们灵的救恩，而也是我们的魂的救恩，我们身体的救恩都一次做成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像主你的话语所说，民岂能一日而生，国岂能一时而产，但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你真的将属耶稣基督的人所有的人都一同的生了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这样子的救恩，我们今天可以称为天父你的儿女。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继续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救恩，真的因心里头感谢，就可以来发出这样子的赞美。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真的，当我刚才唱诗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启示录里头那四个活物，他们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所以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说这些四活物他们最大的功用是什么？遍体内外都是满了眼睛，就是看，对不对？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就看神的荣耀。每次当他们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们就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就是在神那里头的丰盛啊，神那里头的丰盛，神那里的美好是从来没有穷尽的。就算这些四活物就在神的周围，就在神宝座的周围，但是当他们每一次看到神将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他们还是得说圣哉，圣哉，圣哉。圣哉那个词原来的意思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圣洁的意思是指叫做什么？就是sanctify， 就是说单单的归出来给神所用。其实那个意思原来的就是说跟所有其他东西都不一样。你想他们一直在看着神的荣耀，但他们再次看到的时候，他们发现还是跟以前不容易，就不一样，因为他们看到上帝更深一步的彰显啊。我觉得在福音当中呢，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子体验到的。随着我们对神的福音的认识啊，我们真的是随着圣灵把这个开启给我们，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认识到这个救恩是多么奇妙。上次我们讲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自己的灵。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这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你看没有，人有一部分是用尘土造的，这是人的身体，我们都知道，但是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原来的意思就是他成了一个活的魂，就意思说作为一个魂来讲，作为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有灵有魂有身体，但是作为魂来讲，它是建立在什么的根基上？建立在灵和身体的根基上。所以正是这个原因啊，我们要想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救恩，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灵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上一次讲到在旧约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这一个生气，它是给我们生命的，也是赋予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的。然后在我们的生病的时候呢，它是在我们里面来给我们就是来扶持我们的生命的。所谓人有疾病心能忍耐，那个心能忍耐就是他的灵在扶持着他。但是呢，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同时也看到说，这一个从亚当这里来的灵，它是有问题的，有可能出问题的。比如在诗篇78篇第八节，他讲了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英文说他们的灵对于神来讲不忠诚， whose spirit was not faithful to God。然后在箴言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里在讲的 Pride goes before destruction and a haughty spirit before fall。 Haughty spirit 描写这个人的他的灵的情况，当然你也可以说他的身上附了一个 haughty spirit， 不管到底是柔合在一起，只是放在那一起在影响这个人。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圣经讲到有个旧灵，对吧？在新约的时候要给我们一个心灵，这个旧灵呢自然是从亚当那里来的。所以呢， 这一个是我们原来的情况。大多数人对于自己有灵这回事根本就没有了解，更不用说了解在基督里头给我们的心理。但是感谢主啊，神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死里复活，他给我们给了一个新的灵，全新的灵。然后在这里头啊，你看没有，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借着他死里复活，他改变了这个人的灵的状况。在他死里复活之前，在地上所有的灵其实都是亚当的灵。为什么是从亚当的灵呢？我们都知道神把这个生气吹在亚当里面，然后到夏娃就不需要再吹一口气了，只是从他的肋骨里头取出一根来造成夏娃。那在夏娃这里头他也已经有什么，他也已经有这口气了，他不需要再吹一口气。但是呢，奇妙的是亚当跟夏娃结合就可以再生出其他的人来。那这些人所有的灵是不是都是亚当的灵？所以当亚当因一人把罪引到世界里，是引到他里头来的时候，可以说这个灵就有了问题。但借着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他成就一个全新的灵，圣经把它称为儿子的灵。我们上次用了这段经文，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在这很清楚的讲，我们重生啊，我们所领受的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经过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一个灵。哇，你就想一想啊，如果在旧约的时候，你就想在亚当他刚被造的时候，他的那个身体是泥土。哎，你我如果今天啊，我们身体的话，如果身体是那个什么，身体是假设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健康或者有病，你那个身体有病的那个器官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变成土吧？我的意思说，如果你的身体有一部分啊，你的胳膊有一天变成土了啊，得了一种病，不知道什么叫病，大概没这样的病，都已经变成土了，你能够相信当灵进到这里头能够改变吗？大概你我的头脑都很难相信，对不对啊？或者你胳膊掉了，人家做一个泥巴的给你粘上，你相信这个能够神的灵进来可以让他有生命吗？但你要知道，当神的这个气吹到亚当里的时候，亚当那个时候啊，他是没有任何的抵挡的，他的魂还不存在呢。我的意思说，当如果没有任何的抵挡，当这个灵进到亚当里头的时候，他那一个身体纯粹是土做的，纯粹是土做的，但是那个灵进到里头就赋予他生命力，他就成为一个活的人了。而今天啊，神给我们的这一个灵是耶稣基督的灵。那耶稣基督那个灵到底能够那个功效到什么地步呢？最好的就是看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知道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不单是受鞭打和人的羞辱啊，圣经也讲到说他其实成为罪，所以他身上有着这样子的审判咒诅都在他身上。那你就想一想哦，如果一个咒诅今天在一个人身上可以让他生病得癌症，那就所有的咒诅都到耶稣基督身上。你可以想想他这个身体虽然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头，但可以会遭受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断气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经过这个死里复活灵跟神结合在一起的这个灵进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头，他成了一个死里复活荣耀的属灵的身体。这就是他这个灵的这个功效，对不对？这一个他白白分给我们。你要知道我们以前啊，在没有听过，就是没有听过恩典福音之前，虽然这些经文全都写在圣经里头，但你我对于灵魂体这概念没有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想到耶稣基督重生的时候分享给我们的生命是有这么大的功效的。但随着我们把这个越来越讲清楚，越来越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给我们是多么了不起的灵。如果对于亚当来讲，他那个灵啊，他没有选择跟上帝来结合，虽然是上帝所分赐给他的。这个最好的例子就像我们昨天讨论的是，就是亚当跟夏娃的例子。夏娃的生命是从亚当里头分出来的，对吧？他那一个他的身体，他里头的生命全都是分出来的，但是他有一个魂。 夏娃有个单独的魂，对吧？单独的魂，这个魂他可以选择。那按上帝的意思呢，亚当跟夏娃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也清楚地讲，这个指的是什么？基督跟教会的奥秘，极大的奥秘，其实是讲神跟人的关系。就意思说，神所分给亚当的那一个灵，虽然是从神那里吹出来的一口气，是神的灵的一部分，但是他那一部分要回到那里跟神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完全。而这个决定权选择在哪里？在亚当的魂里头，是不是？他没有做这个选择，所以整个人就堕落了。但是呢，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他做了这个选择。就像这里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所以他的这个灵做了一个选择，或者在基督这个其实就是全人做了这么一个选择，跟神结合。所以今天他在分赐给我们的这个基督的灵，圣经所说的儿子的灵，乃是跟神合一的。就想一想这个灵是多么的伟大。其实这个讲到这里还只是讲到我们以前所有的对于灵魂体的一个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灵是多么的奇妙。当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来祷告，来释放他自己属灵的生命，来医治人的时候，他释放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对不对？就是他灵里头的生命。他说是让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今天这个灵已经在我们每个人重生的人里面。今天还有任何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得医治，你想是什么原因？是这个灵不在这里吗？是这个灵没有这个功效吗？还是今天我不能够相信？你知道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的原因。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啊。在这里头呢，正是因为他基督所赐给人的，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地上再没有亚当的灵了，只有一个灵，基督的灵。但是也就因着这个原因啊，他把他的灵给所有的人，圣经才可以讲这样子，真的是惊天动地的一句话。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亚当那一个灵，当他出了问题的时候，然后亚当和夏娃，对不对？然后过后所有生出来的人已经带着这个属灵的基因了，但是呢，他说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大家也听过以前讲过，后这个众人，这个英文那个原就是翻译的，或者是你去看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叫 The Many，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也是这么翻译的，前面跟后面的众人是同样的，否则就不公平啊，对吧？那怎么样能够这样呢？怎么可能这样子呢？这世界上的这么多人，所有的人在神眼里都称为义了，难道所有的人都得救呢？不是，因为在今天这里头，你到底能不能相信这个呀？今天对于任何一个人，如果你能够相信，就意思说你能够接受圣经里所说的话，你能够认识到我里面的灵，或者说我生命的本质是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然后上帝赐给我的这一个，它是完全公义的，这个是我生命的本质。你如果能够相信这个，你就重生了，是不是？你就得救了。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对于你的魂来讲，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第一讲的时候讲过，魂在圣经里常常代指整个人。为什么？因为你的自由一直在你的魂里头，你在这里决定你到底是谁。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哇，这一个真的，这个启示就是在这几周内，我觉得在我心里头才清楚啊。然后特别在这里讲到，不单是有一个对于人来讲，不单有灵，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身体。那怎么来看待自己的身体呢？其实还是要用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可以讲啊，所有的东西我们要有答案，所有的东西我们要能够领受，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上与他认同，不可能脱离这个的。脱离这个就不在基督里头了，救恩就不在基督里头了，对吧？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什么？预备了身体。所以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并不只是说啊，刚才他把自己的灵献给神而已，他还有一个身体。 那这个身体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个身体是用来赎我们所有人的身体的。他怎么样赎这个身体呢？其实你就看刚才那句话哦，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刚才不是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吗？在那之前就有这么一个，希伯来书九章十三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什么身体洁净？原来耶稣基督啊，他成为我们人的代表，他知道我们人有灵魂体三部分。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有个从亚当来的旧灵，这个问题不解决，人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成就了这个心灵跟神合一的这个灵。其实原来就合一，但是他作为人的一个，作为一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在做的那个决定是怎么样？是代替人来做的，然后他把这个灵分赐给我们。那他的身体是干什么来的？身体同样是用来解决我们身体的旧恩的问题。上次我们提到，特别用这希伯来书啊，不是希伯来书，哥罗西书这里所讲的，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什么叫做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们知道，借着他造的，就是说。就是借着他造的，对不对？如果就是或者说他就是这些万物的底下最根本的那一个本质。这里头有一个词啊，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中文其实翻译的很好，靠他而立。如果没有他，其实好像只是说倒了而已。你知道吗？英文那个词翻译成 consist。就意思说，万有啊，如果没有它，就不能够组成的，就没有这个组成的，就不能够形成的，对不对？不能够成型的。所以所有的东西啊，今天得以成型，得以存在，得以而立，对我们的身体来讲，你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可以有质量，对不对？可以等等等等，这都是。靠他而立，然后借着他造的。那什么叫做为他造的呢？今天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他不只是创造这一个万物，他而且要让自己的生命来充满它。这好像是两步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就像亚当的身体一样，他如果身体只是创造，没有神的灵充满，那这一个身体能不能达到上帝造人的那个功效呢？你知道肯定不行，因为他都没有生命，他都没有办法活，对不对？所以当他造好了这个身体，然后要把神的生命放进来，这个时候身体就活过来，就可以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了。所以在这里不单是亚当如此，这里讲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那我们现在明白了，今天啊，对于你我来讲，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不管你有没有重生，不管你今天信心到什么地步，所谓的今天我们的灵在亚当之后只有基督的灵，没有亚当的灵，不是在亚当之后，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那这个它是一个事实，并不是一个我相信才是这样子的。同样在身体这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一个请问是一个事实还是我相信的？自然不是我相信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他事实就是如此，这就重要了啊！因为当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有一个身体，他那个身体是代表我们所有人的身体。这样他可以上十字架，我们不需要上十字架。如果上帝不用这种代表的方法啊，那要来解决这个救恩，就需要所有的人都上十字架，是不是啊？所有的人都要走一遍耶稣所走的那个道路， literally 要被钉十字架，然后都要下地狱。但我们问题是下去就回不来了，因为我们的身上有罪，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那里，他代表所有的人，代表所有的人。所以呢，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是神的荣耀或者神的灵进到他的身上，让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他既然是代表所有的， 那圣经就可以清清楚楚地讲，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在地上的？如果我的身体跟神和好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像刚才所说的，我身体本来就是神的化造的，从来任何一刻都没有说不是神的化造的。然后呢，经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个身体跟神和好，就是上帝可以充满在人身上。所以圣经才说，在末后的日子，神要用他的灵充来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就包括不信主的人哦。当然我们再一次讲，这不是说不信耶稣的人可以得救，这是讲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做的工作。人最终得救不得救，不是取决于这个，神已经做了，取决于我们接受不接受的问题，那是魂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开始明白这一点，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啊，你要明白这一点，这不是你我相信才变成这个样子的，这是因着神和耶稣基督的救恩计划，因着基督的信心然后成就的。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不是心里头毫不动摇的在相信，借着他上十字架，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宝血流出来，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可以称为义，所有人身上的罪都可以被洗掉，然后上帝可以让他的灵充满所有的人。耶稣能不能相信这一点？耶稣死的时候相信不相信这一点？相信。所以这个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成就的，到你我今天听着的时候啊，已经成就了。你不需要用你努力去相信，你今天是要来接受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所以从 这里头我们知道身体的救恩是完全的。算了，站这边吧，离他远点。所以身体的救恩是完全的，身体的救恩是完全的。如果你再去看，在这一个基础上看其他的一些经文的话，看其他的经文的话，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6章15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注意到了吧，他不是讲一个，只是大家像我们以前想的属灵上，我的灵是他所分享的，所以我是他身上的肢体。这不是在讲我们所谓的属灵哦，这是在讲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为什么身子是基督的肢体？那么当基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代表人，其实不单代表了人，还代表什么？还代表人既然是上帝所造来管理物质世界的王，那今天他就代表了人以及他所管理的物质世界，是不是？然后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如果让他的自己的生命充满一切，当然神的生命同时充满一切，你可以这么来讲哦，万物都成了耶稣基督的肢体。因为所有的东西今天都可以借着就是基督可以充满所有的东西，借着这些来彰显神的荣耀，是不是啊？当然呢，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人，是我们人，我们的身子成为他的肢体。那你这么来讲，你自然会觉着，哎，如果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不能够完全彰显神的旨意呢？原因当然很简单了，你能不能真的相信啊？你们的心里真的相信啊？他的旨意在你我身上，但今天神却给你我这样有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接受这个旨意，也可以选择不接受这个旨意。神是一个谦卑的王，他并没有在今天就强迫的来做王，他今天把这个事做好了，借着福音告诉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选择你要不要来顺服他的这个旨意，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没有，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也讲，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你就知道他在这里所讲的不只是我们的灵，乃是指我们的身体。哇，明白这个， 明白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对于神的福音的认识的一个飞跃，真的是明白说这个救恩的彻底程度，对吧？彻底程度，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去操心需要去做的。然后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讲到，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这是指头啊，他的头和身子的关系，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是他的骨，是他的肉。他在这里描述的是什么？是当亚当和夏娃被，就是夏娃被造的时候，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为是从他里面拿出来的。那基督今天看你我就是这么看的，这个看哦，不只是看而已，实质上就是这个样子，根本不需要我努力去然后让它成为事实，这是已经是事实了。但是呢，在这里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圣经里有这么一个句话，箴言23:7，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For as he thinks in his heart, 英文翻译是在他心里头，原来这个词 nefesh 就是 soul。他魂怎么样思量，怎么样认识自己，他就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今天啊，在这里的奇妙的事情就是说，上帝他给我们做成了这个救恩。灵的救恩做成了，身体的救恩做成了，今天你的魂却可以选择，而我们每个人都在选择，你我每天都在选择，每时每刻都在选择，从来没有不选择过。你什么时候与基督认同，那你就在选择基督，你就在选择生命。什么时候你在选择跟亚当堕落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认同，这一个是就说是这一个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其实已经扭转了的一件事情，但是人不相信，继续在做错误的选择。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一方面，这叫选择死亡。这一点呢，又好像什么？又好像亚当的例子一样的。因为对于亚当来讲，他的身体有没有疾病？他身体没有疾病。他的灵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有个像神的身，他有个像神一样的生命，然后他有一个没有瑕疵的身体，他的环境当中也没有任何的自然灾害，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想一想，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对于亚当来讲，他是不是应该选择听神的话呀？但可惜的是什么？他听了撒旦的话。那撒旦今天怎么样对你我讲话？撒旦今天就借着堕落的这个世界，被扭曲的这个世界讲话。所以当我们去选择那个的时候，你就经历不到耶稣基督已经做成，已经放在你的身体里头，甚至成为你生命的本质的那一个真理和救恩。因为我没有选择，上帝给我们的这个魂是这样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可以选择到你的身体经历到上帝到什么地步。当然也有人选择跟基督没有关系，将来就在地狱里，对吧？跟神永远的隔绝。所以这都是人自己的一个选择。所以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说，关键确实在魂这里，关键确实在这魂里。只不过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灵魂体的认识啊，就比原来就更准确了，或者说原来我们所认识到的并不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因为确实今天一切的这个救恩都做成了，但今天关键取决于你这个魂怎么样去选择，怎么样去相信，然后呢，这个就取决到你的经历到底有多少可以是从神那里来的，有哪些是从堕落的这个世界来的，这我们人在选择。只不过呢，我们以前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这个从灵到魂到身体的这个释放的时候，这是在讲什么？讲人的经历，这不是在讲属灵的实际，或者都不能说属灵的实际，你也可以说是属灵的实际，看你怎么样定义这个属灵，就是讲这个是本质，这个实质，这个本质和实质跟我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就想想亚当的例子。亚当他当时他有一个里面有像神的生命，外头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身体。那对他来讲，他如果没有选择，那你想从里到外都是好的，那他只能经历好的，就不能经历不好的。但是呢，亚当他相信撒旦的话，相信自己不像神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开始经历不像神的生命了？他有一天身体要死，那个是不是像神的生命？那自然不像神的生命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他的经历，他的身体都在受着他内心，他的魂里头所相信所认识的那些东西在影响。所以呢，今天我们突然明白的是说，当我们以前讲这个从灵到魂到体这个箭头这个释放的，这里所讲的体是什么？主观经历被不幸扭曲的身体。你相信不相信你的身体被不幸扭曲了？我的意思说，今天这个不幸啊，是从亚当夏娃哦一直积累到今天的。大家都知道生物学里头都知道人身上的基因有不少是不属于人的基因。基因是什么东西啊？基因是不是信息啊？那原来的亚当夏娃的那个基因如果没有任何瑕疵的，它外头表达出来，比如表达出来就是没有瑕疵的。那后来加上很多其他的东西，但其他东西万一不表达还好，表达了那不就是有些就有问题吗？很多遗传病不就这么回事，那不就是信息吗？我的意思说，今天当一个错误的信息进到人里头，历史历代这样子来的时候，今天人的身体是被这个不幸所扭曲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的时候啊，我们看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身体，你到底在看哪一个？你是在看这个被不幸所扭曲的我这个身体，今天还是会老会生病，有一天在地上生命会结束的这个身体呢？还是你在看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经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样的救恩，他给我的今天这一个生命的本质？就像我昨天所描述的，当我开始明白这个的时候，我心里头的那幅图画就是说，我今天再来看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就说眼睛直接所看到的只是这个身体的一个壳子，就是它的一个外壳，它里头一个实质，就像一个鸡蛋哦，鸡蛋有个外壳吧，然后这个鸡蛋的外壳上面如果有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画上些脏的东西，但是鸡蛋里头是好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你只能看到外壳，你看到的不是这个真正它的本质，里面是基督借着基督造的，为他所造的，被神的生命所充满的，那个是里头的这个东西。我在这里不是在讲我们的灵，是在讲我们的身体，这一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哦。那说怎么来理解哦？真正来怎么来理解？我给大家再用几幅图画来表述，就好像这幅图画啊，你看没有？这是个圆锥，这叫圆柱对吧？圆柱，如果光从这边打过去的影子，你看到的是一个圆形，对吧？如果光从这边打过去的蓝光的这个，哎，这看到的是一个长方形，对吧？看到是个长方形。所以今天呢，如果我在看平面的话，所谓壳子，那你就觉着，哎呀，你怎么样看到的，它就是圆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怎么样看它就是个长方形，这是因为你看的是二维的这个投影，但是它的三维的这一个呢，它原来的本质呢，它是一个圆柱，那个圆柱并不因着这个来影响，但是那个圆柱怎么样会影响到这个的形状，但是你那对它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壳子。如果我今天哦，再在这个前头再加上一个可以挡它的东西，对吧？我的意思说，在这个投影的这里，我在中间再加，比如放一只手在那里头，那今天投影过去除了那个圆柱还加了一个手，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在那里头最终在你的屏幕上所看到的东西就包括了这一个它的本质是怎么样，再加上所有的其他的这些假的东西，非它的东西。所以你所看到，这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身体，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身体都被什么影响了？ 都被我的魂里所相信的影响了。当然不光是我的魂的问题，今天全人类在地上多少人心里头充满了不幸，就是不接受上帝的话，所以多少人都在彰显亚当夏娃堕落的生命，累积下来撒旦的谎言。那你就想一想，这些都在影响着我们。所以当圣经里的讲到得胜者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overcomer， 今天有个潮流在这里啊，这个属世的潮流，这个潮流就包含着所有对人的认识。但是呢，当我们今天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其中，可以 overcome 这件事情，能够把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开始彰显出来，这叫做 overcomer， 对不对？再给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什么意思呢？今天这个女士啊，她在照一个镜子，有的人呢，她怎么看镜子里头她自己都嫌胖，怎么看她都嫌胖。那有的人得厌食症其实就是怎么样，怎么看都是嫌胖。所以呢，她就在这个镜子呢，其实在这里头这个镜子并没有作祟了，是她自己的心目里头有错误的想法作祟了，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什么，今天你我所经历到的东西虽然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我们现在可以明白，我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东西都是怎么样，都是被我的不幸所扭曲了。不是说这里头完全没有从神那里来的，你的今天啊，如果你的身体还有健康的部分，就是能够正常的发挥功用的，那一个是从哪来的？难道是从撒旦那里来的吗？难道是自然进化从土里头自己就蹦出来的吗？不是吧，我们都相信那是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就算我的身体都不是很健康，但是我其中有一些还在这里起作用，这都能够彰显上帝他本来的那个意思。但是所有其他的不好的东西都在彰显什么？彰显不幸，彰显咒诅，彰显谎言，是不是？所以这样子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外在的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个东西其实神不要我们去看它。但是你以前啊，没有去看，你不明白福音的时候，你如果不去看它，你就不知道去看啥了，没得其他可看了。但今天把这个福音讲清楚让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今天有何可看了？我们今天看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看的是圣经描述给我们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他的灵是什么样子，他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当我们有的这个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看自己的这一份了，对不对？因为有另外一个，那一个是耶稣基督分享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他身，我们的身子是他身上的肢体，这是 literally true。 只是看你相信不相信，不是说你相信他变成真的，相信你可以经历到他，不相信你经历不到他，但不是说你不相信他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你知道耶稣基督今天让我们就是传福音，让我们来跟他和好，等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他做王的时候再来，那个时候所有抵挡他的那些东西，如果完全抵挡的，真的将来要被下到地狱里头。部分抵挡，什么叫部分抵挡？当我们没有更新的时候，那一部分要强行除去的，那地方强行除去，这就被称为第二次死。那这个除去痛苦不痛苦？痛苦，因为呢，它是你的一部分，你不愿意放弃，成为你人格，成为你整个人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要把这个东西强行的除去，因为他那时候要来做王。但是呢，那个虽然痛苦，对你我就什么，就好像一个人啊，你身体，你的手，你这个手真的烂了，它只有截肢才行。他截肢让他不继续扩散到你其他的身，影响你。所以呢，虽然是强行的除去，但其实是把不好的东西强行的除去。但在这之前，他来之前，他给我们什么？自己来选择。所以将来做王不做王，能不能成为得胜者，就是我们自己愿意主动的更新程度，不是等到将来强迫。将来强迫的时候，所有的被强迫出去都要受亏损。启示录讲得很清楚，叫受第二次死的害，对吧？那我们今天啊，来看，这才把上次的回顾了一下， 我们该如何，你看没有，这里我没有用说看待，我说对待自己的灵魂。因为在灵和身体方面你不需要对待，你看待就行了，因为那个实质是做成的。但是魂不一样，魂是你我自我的一个选择，这个不叫看待，这个叫对待。当然你可以说里头有一部分看待的程度，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对待。怎么样对待呢？主耶稣其实早就讲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底下他就解释他到底在说什么意思呢？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我直接用他的词，凡要救自己灵魂的必丧掉灵魂。这个丧掉就完全破坏掉，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灵魂的必救了灵魂。你看没有，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对待这个灵魂，这个只有一种对待方法，就是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前面的灵和身体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为人做成了，这个不需要你我主动去做什么，他都做成了。但是魂不一样，魂需要你自己来背十字架，会需要你自己想要把它结束掉。所以呢，今天所有真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应该明白说，今天来跟随耶稣是这个意思，他要让你把你原来的魂除掉，把你的魂放弃掉，让他钉在十字架上。意思是什么？跟耶稣基督也来走同死同活的这条道路。前面的灵和身体已经走过了，都不需要你知道他都已经走过了。但今天魂不一样，魂是你自我的一个选择，魂是你自我的选择。那在这里自然就有一个，到底怎么样除掉旧的魂呢？到底怎么样除掉旧的魂？我觉得在这里还是要认识到啊，还是要认识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充满了奥秘在这里头。他的死是充满了奥秘，他的复活充满了奥秘。我们就知道借着这一件事情啊，上帝做的是多么多么多么彻底的一件事情。而且呢，你再想想灵魂是什么意思？灵魂我们前面定义了，灵魂是你我的自我意识，你自己认识你到底是谁，到底是谁。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必须经历一个，就是意思说你今天啊，你比如每个人对你自我都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呢基于你的家庭，基于你的出身，基于你的才智，基于你的体能，基于你的长相，基于你的身高胖瘦等等等等，你对自我有个认识。然后后来的经历当中，你又认识到，哦，原来我的性格是这样子一个性格，我每次想要突破这个性格，我都发现好难呀，我最后还是这样。我们昨天晚上讨论，有的人觉得我脾气不好，我很想改我自己的脾气，但是你每次试图去改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改不了。这个呢，就成为你对自我的一个认识，对吧？这一个，如果今天你说把这个东西舍掉，好，你如果真能舍掉啊，那你说，哎，脾气不好，哎，我真的愿意舍掉，好，舍掉。他没有让你只舍一个脾气哦，他没有让你舍到说必丧到那个灵魂里头的坏脾气，他也没有说必丧到灵魂里头的自卑感，他没有说，他说要丧掉这个灵魂。你要想，如果把你的灵魂丧掉了，如果把你的灵魂丧掉，这个灵魂对自我所有的认识都包含在里头，如果把这个丧掉了，你是谁啊？我是谁啊？没有你了，也没有我了，对不对？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对自我的全部的认识的这么一个总和。那怎么样能够可以丧掉呢？关键就是要有个新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新的东西，魂今天把这个丧掉，你变成空白了，就好像一个傻子一样的啊，他有灵，他有身体，但是他对自我全无任何的认识，那这不是白痴，这是啥？这一定是白痴了，对不对？啥都没有嘛。所以今天如果没有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旧的魂是丧不掉的。所以今天也有个这个魂的救恩的问题。你看没有？刚才已经把灵的救恩讲了，灵的更新讲了，身体的更新讲了，今天讲这个魂的救恩。魂的救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以赛亚书第53章10节，耶和华却定义，然后说定义这个词，原来却喜悦，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指的是弥赛亚，就是耶稣 基督，使他受痛苦，这个痛苦是 sick 的意思，得病了，得病了。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啊，这里头要好，中文翻译其实真的不准确，很多英文版也没有很准确的翻译。耶和华以他，这个他哦，你看没有？这里说或以他献本身为赎罪祭，那个本身是什么意思？原文就是灵魂的意思 ，nefesh， 在旧约希伯来文里头就是指他的魂，他的灵魂，他以他的灵魂为赎罪祭，而这个赎罪祭啊。我这两天才发现，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啊，当讲到赎罪祭，你去看那个原文啊，然后你查一下 Strong 的那个这一个原文所有的经文，你发现赎罪祭就是罪。这个地方呢，其实中文翻译叫赎罪祭，英文呢有的说是 offering for sin， 但是更准确的那个词啊，原文有些版本也翻译出来叫做 guilt offering。 guilt offering 跟 sin offering 在旧约是不一样的，旧约圣经里头 sin offering 是指赎罪祭， guilt offering 是叫赎愆祭，它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先不仔细去讲那个，但是在这两个词啊，圣经里头都用的，我发现都很有意思，赎罪祭就赎罪祭纯粹是加上来，加上这个理解，所以翻译成赎罪祭。赎罪祭原文只有一个词，就是罪，让它成为，不是赎罪祭，让它成为罪。赎愆祭的那个词原来也是，就等于是愆或者罪，当然罪愆中文说是这么翻译的，对不对？但是呢，你看没有，献他的魂成为罪，就是这个意思。哇，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耶稣的魂成为罪。你现在想一想啊，我们人怎么成为罪人的？是不是今天身体啊，你就是不由自主他要去做坏事？哇，他就自己跑着去做了。有的人可能会这么说啊，我就是这样子的。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不是他身体就自己失控了就去做坏事了，是他里头有一个罪东西，就是大家说叫做罪的，是不是啊？就像一个坏人喜欢骗人的，不是他嘴巴他要怎么样，是他里头这个人吧，对不对？这里在讲让耶稣的魂成为罪，这个呢当然新约圣经又注释了这个意思，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你知道吗？在旧约的意思，你可以说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成为赎罪祭，是同样的意思。他的灵魂成为赎罪祭，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来想哦，如果今天哦，我本来没有某方面的坏毛病，但是我跟有一些人呢，大家常常在一起，他们都有这个坏毛病，后来我也觉得这样坏挺好的，然后后来我就喜欢这么坏了，然后呢，这一个坏是不是进到你里面来了，然后你就这么坏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意思啊？所以今天呢，让一个人变坏就是有一个罪进到你心里头来了，你接受他了，对吧？成为你自己，然后你就开始这么去做了。那耶稣基督呢，他怎么样成为罪，成为赎罪祭呢？他所接受的当时如果让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所有的人成为罪，那今天进到任何一个人里头让人犯的那个罪的那个思想，对不对？那个思想让他成为罪的，那怎么样让耶稣基督担当呢？怎么让耶稣成为罪呢？就是要进到他里头。所以我在这里所要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为了跟我们的魂来认识，他在十字架上他所接受的这个罪，你知道吗？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容让过任何不幸、任何怀疑、任何胆怯、任何坏的思想进到他里头，从来没有过。如果他有过一次，我们就知道那叫做试探失败了，他有罪了，但他从来没有。但他怎么样上十字架就成为罪了呢？在那个时候他接受了所有人，今天进到我们所有人的这里头错误的这些东西，他都进到他里头了。 哇，他就成为罪了，他就成为罪了。但是耶稣基督他成为罪啊，他又跟我们人不一样。这里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非常奇妙的。为什么他跟我们不一样呢？你要知道，耶稣他是至死忠心的，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就等于把这个东西引了进来，但是他都没有跟他妥协，这是我的理解。你现在想，大家我们过去常常讲什么？我们在讲，如果有个错误的思想来，在外头抵挡很容易，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这错误思想是你里头的一部分，你抵挡是很难的。我们大家都有过这个经历，如果有些错误的思想在你我里头啊，你想要抵挡说啊，我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你后来发现到一定程度你还是去那么做了，因为它在你里头，哎，那是抵挡是很不容易的。但耶稣基督他固然担当了这个，他没有犯罪，从来没有犯罪过，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你就想想在那种情况之下，你知道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他怎么说吗？父啊，我将我的灵魂，我将我的 spirit 交在你手里。你看没有，作为他这个人来讲，他的魂来讲，临死的时候在那样子的光景之下，他还做出一个对神忠心的这么一个决定。但是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些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跟你我的灵魂认同。魂，我现在只在讲魂的这一部分哦。就意思说，今天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人，你是很自卑的，或者你很骄傲吧，我们说一个人很骄傲吧，一个人很骄傲，这就是你里头有一个骄傲的这个思想，这是你魂对自我的一个认识，接受了这个思想你就骄傲。那这一个东西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容神许这个东西进去了，他这就给你认同了，对吧？但他为什么要这么认同？他为什么要好像甘愿来污染自己，让自己成为罪？他目的是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什么？他成了罪身的形状，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神在罪，中文翻译成在肉体里头定了罪案。原来的意思说在肉体里头定罪了，定罪了罪。就意思说啊，如果你今天把所有的这些错误思想啊进到你我里头，错误思想背后想象成，如果一个骄傲就是背后有个骄傲的灵，如果一个淫乱就是个淫乱的灵，如果是个懒惰就有个懒惰的灵在人身上。那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是什么？他今天接受所有这些东西，接受所有的东西，按这些邪灵或者撒旦来讲，哎呀，太得意了，从来没有在神的独生子身上得过任何一点点的地步，从来没有过。所以耶稣有着神所赋予人的那个权柄来赶鬼，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就想要让耶稣失败。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给他们这么一个地哦，可以，我担当所有人的罪，你们进来吧。他们进来，他们觉得哇，好得意啊！但耶稣那个时候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要知道，钉在十字架上了，他的身体被钉在那里头了，他也不能做什么了，对吧？然后呢，他让在这种情况接受上帝对人的审判或者对罪的审判。这些进到他里头的这些可以说是这些邪灵，或者我们就说撒旦吧，撒旦是那个头，没想到面临的，他本来就以为是可以说骑在神儿子的身上可以驾驭他了，结果没想到怎么样，没想到被上帝的大怒的审判就降了下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没这么做，如果上帝这么做，亚当夏娃就死了，就结束了，没有了。所以呢，撒旦算好了，既然上帝能够对亚当夏娃都能够因着他们投鼠忌器都没有审判他，对吧？然后让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让他成为世界的王，今天把上帝的儿子驾驭在自己的这里头，哇，那不就得了吗？至于其他的人根本不需要操心，骗他们不太容易了吗？但是他没想到耶稣甘愿去死，耶稣没有保留自己这个魂， 对吧？他甘愿去死，甘愿接受上帝的刑罚，然后这个刑罚固然临到耶稣身上，让耶稣死了。你知道耶稣可不是十字架本身把他钉死的，那些就是有一般的那些罪犯在旁边都钉不死，那么长时间钉不死，需要把腿打断让他们才断气，耶稣就已经死了，那不是十字架把他钉死的，对吧？是在这个审判当中，这样子的强烈的审判当中他死了，所以这个审判也临到撒旦身上了。这就是圣经里所讲的那句话，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那个败坏 destroy， 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啊，你看没有，他之所以这样，无非就我想讲就是一点，他跟我们的灵魂认同了，他主动的跟我灵魂认同，而且这个认同不是一个空口说一个啊，我跟你灵魂认同了，他真的接受了今天你我里头任何的错误思想，只不过他没有，他接受进来，只是他没有真的跟那个东西他要去合一，他只是允许那个东西进到他里头可以来搞破坏而已，对吧？所以他主动跟你我认同了，这个不是一个感情上的或者头脑上的，这也是真正的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看没有，当讲到这一个爱惜自己的生命或者灵魂，爱惜自己灵魂就失丧灵魂，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灵魂的就要保守灵魂到永生，这句话在约翰福音之前12章23节怎么讲的，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当耶稣讲这个麦子，我们都知道他在讲他自己，耶稣自己有灵魂体三部分，他在结出的那个子粒来讲有没有灵魂体三部分，有灵魂体三部分，是不是？而且跟他这个是一样的，跟他是一样的，他跟我们分享的灵是他的灵，他跟我们分享的身体是他的身体。当然我说这个身体是指耶稣作为我们所有，他本身万物都是他所造的，可以说万物都是他的身体，当他代表万物上到十字架然后死里复活的时候，上帝的灵，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灵充满万物，万物都成为他的肢体，所以他分享给我们的是他死里复活的身体。那他分享给我们的魂又是什么？是不是也是他死里复活的这个魂啊？他主动与我们认同，今天是你我是去跟他认同不认同，但是呢，今天这个认同不是简单我们嘴巴上说说啊，我们要认同，怎么想认同，怎么想认同，怎么想认同，不是这么认同的。这个认同就是你要跟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来认同，你愿意放弃你原来的那个魂吗？如果你不能够愿意放弃这个魂，要想认同那是白认同的，是不是？在这里有幅图画，王子与平儿，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那个王子跟那个乞丐他们长得比较像，然后他们进来呢，哎，正好长得很像，然后有一次见到，后来那个平儿那个乞丐就进到里头，穿上他的衣服，然后他要穿乞丐的衣服，他们彼此去看一看自己的经历，对吧？然后呢，最后当然关键的时候，王子要拿出他的戒指来，对不对？来证明他的身份，对不对？因为别人都不相信他了，对吧？那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的意思你知道不知道，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给我们了一个做王的生命，灵魂体，灵做完了，魂做完了，那体做完了，魂也做完了，但是魂不是简单的就成为事实，因为魂是自我的一个选择，自我的一个认识，所以只有这一个东西啊，它不能说是就做了就是你的了，因为如果做了就是你的，把你原来抹杀，你就没有任何自由意志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自由意志就在于这个魂的这个选择。在这个例子就好像说，今天啊，这个出去的这个王，他本身他就是王，他的血统就是王，对吧？但是他出去了以后，他最后他进到一个强盗窝里头，然后被那个强盗教完了，他最后不要做王了，他就要做强盗，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吧，他的本质还是王，但他自己不要做了， 他自己放弃了。所以今天如果选择救魂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的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生命，我们的身体是他身上的肢体，但是你我自我的认识却取决于你自我。所以呢，我上次讲到说，按理说这真的是很简单，因为以前没有认识的时候，我们还觉着哎呀，需要我魂的怎么自我更新，然后才能把这个灵释放到身体里头，才能够经历到。等到这次认识到这个真理，灵的问题解决了，身体的问题解决了，魂按理说就可以放心了。但为什么放心这么困难呢？因为旧魂是安息不了的，天然那个魂安息不了的，天然那个魂就是没有办法相信这个，天然那个魂就是的自我的意识是错误的，对吧？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这接下来就其实就在讲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一个生命，不过是用这个他登山变相这件事情显露出来。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能漂的那样白。然后圣经其他记载这里说，他的脸面如同日头，身就是衣服洁白如光。我们一看就知道他的意思说啊，耶稣里面的那个生命那个荣耀啊，平时是在肉身里头被遮盖起来，就好像那个幔子，圣经上不是说他的身体是幔子吗？那个幔子把至圣所里头的那个荣耀拦在里头，所以从外头看呢，看不到至圣所里头荣耀。同样耶稣基督他的肉身把他的里面的荣耀遮盖了起来，但是当他在这里所谓登山变相啊，只不过就是把他生命的本质稍微显出来一点而已，对吧？稍微显出来一点，让人看到的是从里到外发出的那个光，那样子的荣耀。这跟旧约不一样啊，旧约摩西去见神，他的面皮也发光，但是那光是什么？是从外头来的。他因为跟神面对面讲话，神跟他讲话，然后他的面皮就发了光。过了一阵子面他的面皮还是要退，那个光还是掉下来的，就没有了，退掉了。但是在这里讲到他生命里头发出来的光。然后呢，底下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就是讲到整个的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在讲什么呢？然后彼得、哦、这还不知道，这是彼得插嘴了。彼得插嘴，原文没有说插嘴，但是我们注释的啊。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他们甚是害怕。但虽然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但他的眼里这三个在这里一起说话的都是很伟大的，对吧？他看他们差不多的，耶稣、摩西、以利亚。然后呢，在这一段话里，你知道当彼得很多年之后啊，他怎么注视的？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盼望真的，当这些信息开始进入到你我心里头的时候，大家心里头能够感受到一点，当神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做成，他主动的耶稣基督跟我的魂来认同，他借着他认同，他把旧魂可以结束，今天给我备好了一个完全的新的自我的认识，今天给了我们。希望当这个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个人成就的这个救恩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彻底，让你心里头突然开始对人生啊，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什么？灵魂的救恩。这个灵魂啊，就是 soul， salvation for your soul。明白救恩啊，明白福音，就是为了改变你我这个自我认识。改变了自我的认识，身体上的彰显是一个随之而来的自然结果， 根本不需要你我去操心，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但是愿意不愿意改变自我，这是你我的决定。他讲到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什么意思？讲到旧约圣经的时候，那些先知之所以能够说出神的话，因为基督的灵当时在他们心里头给他们启示，给他们说话。旧约圣经不是常用一句话吗？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就是基督了。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得知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他们所传讲，他们所预言的一切事，什么？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情。所以你看看，当他所讲的这些啊，真的是在讲耶稣在这里头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是不是在展现自己死里复活以后的那个生命，其实也就是他创立世界以先与神一同有的那个荣耀的生命啊。他要给我们他所看到的耶稣登山变相，不只是显出自己的生命如何，他乃是显出他要分享给我们的那一个生命如何，是不是？所以就是你我的。然后呢，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就意思说，你看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这就告诉我们，律法和先知啊，全都是指着基督来讲的。一旦到基督出现了之后啊，我们要重新看一切的圣经、律法和先知，都要通过基督来看，是不是啊？然后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们用死里复活就不要告诉人？我们今天的信息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当他死里复活，这一个救恩才做成，这一个生命才 available 变成你我的，是不是啊？如果他没有死里复活之前告诉你，没有用的，告诉我没有用的，跟你没关，跟我没有关系，只跟耶稣有关系。但他死里复活之后，这一个就跟所有的人有关系，只要你的魂愿意接受。然后底下这段我就不讲了，所说的啊，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灵魂？今天无非就有两个灵魂，你都不用操心灵的问题，不用操心身体的问题，但是灵魂这个 soul 这个魂，只有两个，一个是在黑暗当中产生的，一个是在光明当中产生的。天然人灵魂怎么样形成的？我们原来讲过很仔细的，就好像这个猫。他所听到撒旦说的，你是一个丑猫啊，你如果今天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就可以变成一个狮子。他其实原来，其实他原来里头藏着一只狮子，他外头的那个身体是尘土所造的，对吧？所以呢，他相信了以后，这一个呢，我们被定义为私欲 lust， 因相信自己缺乏的谎言，大家注意到，我把这个又修改了，还加了一个的谎言而产生内心的渴求，就意思他相信自己是只丑猫，然后又被告知我要这么去做，我就可以让丑猫变成一个狮子，所以呢，他就试图去做，但是他不知道他做的每一个行为都是根据自己相信自己是个丑猫所产生的，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不但没有让他变成狮子，让他变成更丑的猫，他越来越丑，越来越丑，然后死得还很快，对不对？这个就是天然灵魂的形成。雅各书被称为描述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你我天然的魂都是这样，有谁心里可以说，你天然的灵魂在你从小到大长大的过程当中，你做什么事情从来没有想要证明自己好，你做什么事情你内心里充满着对自己完全的那种认识，今天任何的你，任何的别人对你的贬损，任何的失败都没有办法动摇你对自我的信心，没有天然人是这样子的。天人内心都是先相信自己不好，然后才试图去证明。 而证明不了就更加痛苦，是不是啊？本来有的人都证明好了，后来他赖以就是夸胜的那些钱财或者什么东西没有了，他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你看没，天人都是这样的，还是你想做完全相反的一个灵魂，基督人灵魂的成型。这是怎么样成型呢？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今天这个猫外头的身体是被原来的不幸所扭曲的，所以外形确实还是一个猫，但是它里面生命的实质乃是耶稣基督犹大族的狮子所分享给他的这一个荣耀的生命。今天他要不要选择这个，不是看他的皮，是看他里头的那个生命真的已经有了。所以我在这里把信心又给了这样一个定义，信心刚好跟这个相反，信心因着相信基督里的真理，这是真的成就了。耶稣基督真的来过，耶稣基督真是神的儿子，他真的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真的借着他的死里复活，上帝的荣耀就可以充满一切。因着你相信真理，内心而有的神的眼光，今天你就可以从神的眼光看，神没有受任何的虚谎的扭曲，对吧？所以呢，在哥罗西书这里是这么讲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个得了丰盛这个词，你们在他里头已经成为完全 perfect。 你到底想要哪一个？如果这么问的话，谁都说我当然要这个好的了，有谁想要这个？但问题在于，你知道要哪一个？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讨论的，我们为什么讨论那个问题，你到底你所想的是想要提高你的生命 improve 你的 life 呢，还是你想要 transform 更新你的生命？ improve 就是说，哎呀，这个丑猫啊，他也觉得自己是丑猫，内心然后常常自卑，觉得不好，所以他也想提高这个，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改换他这个整个这个灵魂对自我的这个认识。他抓住一个错误的认识，他祷告或者他想要神的来都是来 fix 他的 problem， 好让他内心里头稍微好受一点，但他内心不好受，造成他不好受，整个的这个自我意识，这个灵魂他却没有想要放掉。所以这种呢做法呢，是在旧的里头想要在肉体里头想要属灵，在肉体里头想要承受神的国，在肉体里头想要经历神的恩典。能不能经历到神的恩典？非常有限的可以。哪一种可以呢？就是说今天当不管你是寻求或者别人为你祷告，当把上帝的灵可以说是带到这个物质世界可以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历到一点。但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过后呢，如果脱离别人的祷告，脱离一个好的属灵的环境，你会发现你还回到原来的状况，因为你内心没有改变，你没有放弃那个魂，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你就要知道，对每个人来讲，我在这里这都没有办法太再展开来讲了，就告诉我们啊，你仔细要省察一下内心，你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很倾向于保守自己，就怎么都说到实，说实话，就是好像从根本的层面上，其实都不想改。你想改的都是问题，但你从来没想改自己整个这个人，这个灵魂那一部分。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更清醒一些，认识到原来所有的问题是这个灵魂造成的。所以今天要改的，真的是这个灵魂。不是说今天啊，比如说一个人他很穷，他觉得很自卑，没有有钱有势的同学那么感觉好，所以他今天呢他就想要有钱有势，但他却没有想到说今天真正的让他痛苦的还不是那个没有钱，因为就算有钱了还有人比他更有钱，有了钱有一天可能又没有钱，对吧？所以今天正根本的是要不是更有钱，而是说把自我的这个认识，这个根本这个东西改变，愿意放弃。如果你是那样子的话，当你听福音的时候，你就容易领受， 因为你不一定你是每时每刻都在这么想，但是心底里头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当神的话可以的时候进来的时候，就把原来对自我的认识给赶逐出去，把耶稣基督对你我的生命的认识接受了进来，这叫领受神的话，然后你的生命自然就开始变化，对不对？你到底想一想哪个好？当然是这个好了。因为 transform 是指你生命的本质改变，你它改变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步，你的经历、你的认识、你一切的感受就改变到什么地步。这个当然比说你本质不改变，换汤不换药，只是给你加点这个加点那个，今天有感恩啊，我得到这个好处，明天又有其他的难受，有其他的痛苦，对吧？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啊，真的，我知道有的人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内心里对自我那个东西啊抓得好像很紧，如果不是什么实在痛苦的不得了啊，就是不想放那个东西。前面我们唱的歌，能不能放手，把自己以前所抓住的东西放下来？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我们以前讨论过，最捆绑你我的是什么？有的人说是拖延症，有的人是懒惰，有的人自私，不管什么，有的人可能胆怯，很大的捆绑啊。今天上帝不是让你舍弃这个缺点，上帝要你舍弃造成这个缺点的那个灵魂，那个是没有救的。你看没有，我在这里说，前面说怎么样对待他，那个不能救的，耶稣说你要去救，你就失去你真正的这个灵魂，但是你要愿意恨恶这个灵魂，就可以得着。所以保罗啊，他在讲，他讲这个追求的事情，他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为什么这样啊？因为先前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什么叫与我有益的？我天然的缺乏感，什么东西用来满足它？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钱，那如果得着钱，哇，这就让我心里满足一些，虽然不能永远满足，但暂时的可以满足一点，对吧？我不能在更大的富翁面前我有自信心，但是在比我穷的那些人，我突然我就趾高气扬了。这叫先前与我有益的，就意思说先前不管是钱，我只是用钱来做比喻，或者其他的东西，或者学业，或者成就，那个东西是为了满足天然人那个已经受了伤害的那个可怜的自尊心，暂时的让他缓解一下。先前的做事情都是为了这个。他说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以今天啊，不是说在基督里头的人就要又穷又惨又怎么怎么样，但是今天那些东西再也不是用来满足我一个受伤的自尊心，而是把受伤的自尊心这个东西撇弃，这个旧的灵魂接受在基督里头这个新的魂，这个里头没有定罪，没有任何的那个自卑在里头，然后在这里头生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富足也好，不管是健康也好，这些东西都不是用来满足人受伤的自尊心的，不是满足那个受伤的灵魂的，因为灵魂在基督里头得到医治。相反，如果你要继续这样子，你发现你就没有办法领受基督的救恩，就没有办法真正听进去，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自我的迁移。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幅图画啊，你就觉得比以前有更深的一个意义在里头了，对不对？今天你所要改变的唯一的就是这个我自我的这个意识而已，你不需要改变你的身体，基督做成了，你不需要释放神的灵充满在你的身体里头，神借着耶稣基督都做成了，但是你今天旧的魂就是相信不了这个，天然的魂相信的就是自己的缺乏，怎么可能相信这个呢？就没有办法相信这个实际。所以今天除非愿意放弃这个自我，让他进到基督里头来，在这里头相信真理。所以如果你什么时候啊， 你要保守这个魂，你就会发现啊，福音无论怎么样听都很难进步。我们每一个人啊，你想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神一直带领我们走着福音的道路，现在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啊，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听了快九年了，对我来讲听了九年，我们在教会讲了很多年了，我们这现在的认识跟刚开始啊，完全真的是完全是两多大的区别啊，对吧？多大的区别。所以在这里头，这真理都在这里，但每个人领受到什么程度，那个决定因素就在什么，其实就是你到底你对自我对这个魂保守多少，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给我们做成何等全备的救恩，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真的就但愿我们在座的人越来越明白你的救恩，越来越内心愿意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恨恶自己在地上的这个魂，在亚当里头被扭曲的这个魂，真的是恨恶他，想要放弃他。真的听福音的时候不是想要 fix 我们的 problem， 而听福音的时候乃是想要知道怎么样好认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的，来放弃这个旧的东西。主要来帮助我们，真的盼望通过这样子的认识，我们真的是在福音上有一个大的进步，以至于在我们的经历当中也更多彰显出主你自己的荣耀来。不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用经历来证实你的道，而是我们知道主你自己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内心里真的能够领受，然后可以彰显出来，显出神荣耀的生命来，在这黑暗悖谬的时代真的是想好像明光照样一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